三百八十八首。
我祝求你常在我心，你我再无他求，是我主日一千情，主日相随自由。愿你主日为此地你仍然不我然容，你的亮光助我引以生命等我死活，你荣光照我心头，所有恶念都消。我是无忧，你是万有，我愿长寿持家。愿你你这人间荣耀的主，让我更多赞扬。无论快乐或是艰苦，我愿做你我想。愿你thank you.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星期四的早晨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借着撒母耳记上来查考你给我们从天上来的亮光，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不是，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你，听从你的使唤。主啊，我们还有弟兄姐妹在路上，求你保守他们的脚步平安的到来。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请你亲自掌管王权。我们这样的祷告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还继续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先从第十节读到十六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从第十节读到十六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
好，感谢主。那么这一段圣经是撒母耳命令扫罗去灭尽亚玛利人，要灭尽啊。因为我们上次说了，亚玛利人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肉体，代表肉体。亚玛利人代表肉体，扫罗就要他们去灭尽这个亚玛利人。那么我们看第这一节这章圣经的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和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那么这里就看见不是百姓爱我，扫罗也爱，不但扫罗爱，那么这个他说是要献祭，那么你牛羊牛犊羊羔可以献祭，一切美物你拿来做什么？这就不对了，好不好？还把一切美物他也留下了。好，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一章的第三节，这一章的第三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心杀死。那不是说好的不要杀，因为它是代表肉体啊。那今天假如这个是代表肉体，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好的肉体我就留下来，那是什么意思呢？我肉体里认为好的，我就不听神的话了，我自己要保留。那么我们肉体好的东西很很多，我们自己看很多，但是在神看来是绝对要除掉的，这是肉体的东西要除掉的。比方说一个人他肉体的温柔， 肉体的良善，肉体的谦卑，这些都是神不要的。法利赛人就有肉体的谦卑啊，他都是外面嘛，对不对？你看法利赛人要站在街市上祷告，哎，就做给大家看，人家看，哎呀，这个人真是尊敬神啊。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这种情况啊，巴不得我就在教会里侍奉，我的名字出去就好了。别人说我这个人很不错啊，哎，我们很得他的帮助啊，好了，这就自己满足了，这都叫肉体嘛。好，肉体全部都要除掉啊，这是神的旨意了。所以今天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后悔这个字我们后面有一个原文有一个解释啊，后悔的意思就是叹息，原文不是后悔，是叹息。就是神为扫罗叹息，
有没有失望的意思？
失望当然，叹息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立他为王，他完全不听我的命令。叹息呢，意思就是神觉得这个人没有希望了，他完全不听我的命令了，啊，他完全要凭他的肉体去做。这个叹息啊，我们要对照罗马书第八章，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个叹息就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啊？一次提醒你你不听，二次又不听，三次又不听。圣灵为我们叹息，神在这里为扫罗叹息，你怎么是这么一个人？看来多叹息几次，神就觉得说不能用了，啊，这个人不能用了。因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一个要跟随神，第二个要遵守神的命令。那么今天我们一样，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跟随神，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怎么讲呢？若有人要跟随我，那就是要跟随他。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对彼得讲，彼得不是问约翰，就说这个人将来如何吗？主耶稣就说，你跟随我吧，你不要去问他，就是你跟随我。我们跟随主耶稣，跟随神是没有错。跟随的话，那就是要听命令。跟随就是要听命令。所以后面就讲，撒母耳遍身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这个忧愁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火热。可能那一天晚上他睡不着觉，他里面火热，火热做什么？祷告。所以他是在那里讲，终夜哀求耶和华，他在说明祷告。神啊，你已经立了这个人，他又不听你的话，怎么办？你的旨意怎么遵行？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他总是随时想到的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究竟神的旨意以后怎么实行，他在哀求。 好，那么下面呢，第十二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加密的意思就是葡萄园的意思，他在那里立了纪念碑，这个是完全是他自己做主张的，他自己做主张。撒母耳没有叫他去立一个纪念碑，这个是纪念，不是纪念神的话，是纪念他自己。加密是葡萄园，这个讲义上都有。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不能立纪念碑的。纪念碑是人的做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器皿。我知道有两个传道人，他们原来同过工，很有名。有一个传道人死了，埋在美国，他的墓园真是很大。还有一个传道人烧成骨灰，和他的妻子埋在大陆一个地方，就这样，跟一般的一样了，没有特殊的。所以就看立不立纪念碑了。如果你纪念碑是宣传一个人，就危险了。你说马丁路德有没有功劳啊？有啊，但是你不要给马丁路德立纪念碑哦，高举他就错了。你应该高举神，就说神曾用过这个人，用过他，这就对了。但是如果你要高举他，那就错了。所以我们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传道人，不能高举他是博士，他是什么，不能高举他，更不能在报纸上登什么广告来吹嘘他，啊，给把荣耀给他，这都是错的。这里十二节，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他到了基甲这个地方去。十三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人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人的看法不同啊，有的人遵守了一部分我也就遵守了，有的人就认为我是全部要遵守，那个才叫遵守。他说他还遵守了，马上撒母耳就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你遵守神的命令，神是说全部要灭绝，你怎么听见这个叫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那么把他自己除开了，看到没有，圣经里这九节明明是扫罗也爱惜吧，他说是百姓爱惜，爱惜的目的啊，还把这个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去了，要献祭给神嘛，好不好，这个名正言顺嘛，啊，我是为了神嘛，实际上这里他已经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了，他认为我还是为着神。所以十六节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住口吧，这是很严肃的给他讲，你不要再讲了，你所讲的谎话。为什么？因为第十节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撒母耳嘛，神已经对撒母耳说了，说 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吗？你怎么还说你的神的命令你遵守了吗？所以喊他住口，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所去讲，这里我们就看见撒母耳，神常常给撒母耳说话，但是没有给扫罗讲啊，没有，因为他不遵守神的命令嘛。如果你是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你是跟随神的人，神会给你讲话，这是完全不同的。好，现在我们要进读17节到23节，17节到23。
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这是撒母耳，他说把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从前他说，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告你做以色列的王了，元首就是王了。但是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要去击打那犯罪的亚玛利人，把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那么这里很清楚了，他是急忙啊，对不对？掳掠财物啊，急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这就是他的功劳啊，你看到没有？所以他立一个纪念碑嘛。他说，那条路我走了，跑到亚玛利王那里去了，把他抓来了，把亚玛利人杀尽了。这是他认为我就足够了。21节，北京却在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好，这里就说清楚了，为什么他要到吉甲去，看到没有？12节不是转身下了吉甲吗？因为我们知道吉甲那里有祭坛嘛，他就想到那里去献祭给神。现在我们还没有说那些牛羊是不是他们自己要拿来肥祭，就是献祭给神，神都不要，因为这不是神的命令。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这个就要一个分辨了。献祭是我们给神，对不对？听命令是神给我们的要求， 我们都是想我要给神，我把我自己奉献给神，我把我的财产奉献给神，现在要求1/10我都做了，好，好像这是对了，这是给神，但是神的话我听不听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不好？那意思就是说，神喜悦人听他的话胜于这个献祭嘛。今天神要的是我们听话，不是要我们为神做了多少。今天人可以传福音哦，拯救灵魂了，但是人不一定听神的话，人不一定听神的话。这个我们读一点圣经好吗？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7章。21节读到23节，马太福音第7章21节读到23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主耶稣在这里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称呼主啊主啊的人，有的能够进天国，有的不一定能够进去。下面马上就讲，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这个来衡量你，衡量我们，你是不是遵行了天父的旨意？也就是刚刚撒母耳对扫罗讲的，听命胜于献祭啊。你听不听？下面你看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啊。这是恩赐啊，传道是一个恩赐嘛。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多异能吗？他们都在做啊，就是他们是在为神做，对不对？传道是为神在传道吧。但是主怎么讲？23节，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认识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承认你们，不是不知道，主知道他们，但是不承认他们做的这些事，不认可他做的这些事，因为这些事不是顺服神的旨意，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去做的。所以一个传道人他讲的东西不一定是全部根据圣经，他可以用一两节圣经就发挥了，把自己的东西加进去了。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你如果不听神的，不按照天父的旨意去做，那你就是作恶的，这种人不能进天国，这主说得很清楚。但是这些人还是基督徒，还是基督徒，因为他有恩赐嘛，圣灵把恩赐给他了，他是基督徒。所以有的人啊就说这些人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的人怎么能够奉主的名去传道呢？他说这是假基督徒。假基督徒圣灵会怎么会给他恩赐呢？这是圣灵给他恩赐嘛，传道这个恩赐，对吧？所以假基督徒圣灵不会给他恩赐的，这里是完全是指的基督徒来讲。而且马太福音5、6、7、3章都是对基督徒讲的，对门徒讲的话。马太福音5、6、7、3章，你看我们看第5章，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你看到没有，门徒来了吧，大家开始就教训他们， 所以五六七三章是全部是对门徒讲的。好，因此不管在哪一个时代，神的要求就是要听神的话，啊，遵循天父的旨意。所以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底下一句话是非常重要，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就是你为神做的，献祭是你为神做，你为神传道，为神赶鬼，为神生许多义人，是你为神做。公羊的自由是献给神的，但是神是喜悦的听命和顺从，而不是喜悦你去为神做多少。一个人的恩赐如果不大很小，他天天都在那里为神的事情祷告，为神的果和神的义祷告，神就给他这个恩赐就行了，他不一定要做很多，不一定要做多少，因为神给他这么多他都用了，他都顺服了就够了。二十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行邪术那就是交鬼啊，那就是离弃神了。就交鬼就是跟着外邦神走了啊，跟着外邦神了，那就是不跟随神了。所以这里就讲行邪术的罪相等，悖逆的罪，悖逆就是不听神的话，行邪术就是跟着外邦神也不听神的话，是相等的。他是这样来讲，今天我们悖逆神，可以不听圣灵的话，对不对？不听圣灵的话，听谁的话呢？听肉体的话，对吧？那我们的肉体里面住了罪吧，我们肉体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没有顺服神。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顽梗的罪就是拒绝神嘛，拒绝神那是偏向虚无的偶像了。所以下面就讲，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神厌弃他作王了，这里就告诉清楚了，这是神的话。那么撒母耳在第十节，撒母耳神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当神为这个扫罗叹息的时候，撒母耳也终夜在哀求耶和华，他也忧愁。那么神在那天晚上就给他说了话，话在哪里呢？就是二十八节，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他君非世人，绝不后悔。就是说现在不要你做王了，要把这个国赐给另外一个人，我们知道就是大卫。神不会后悔，神就在晚上已经告诉他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话告诉他。那么二十三节就讲，你既厌弃耶和华神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因为神已经有另外一个人。好，现在我们请读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
好，那么扫罗听见了这么严厉的话了，王也不要他做了，耶和华厌弃他了，他认罪了，他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这个还是谎言，可能也惧怕百姓，但是他自己也愿意啊。而且我们要看扫罗在前一段他并没有完全惧怕百姓哦，他是惧怕的是非利士人哦，他没有完全惧怕百姓，所以百姓还告诉他，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个是他自己在神的面前。好，你看啊，我们请读一点十四章。三十六节，十四章三十六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看到没有？本性并没有反对他。好，所以他如果真的说要把亚玛力人的牛羊全部灭尽，好的也不能要，这是神的命令，本性不会不遵从的。所以二十四节，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看到这里面是有问题，但是他自己没有说真实话、诚实话，但是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他知道他已经违背耶和华的话和撒母耳的言语，这个就是有罪了。二十五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赦免罪不是给撒母耳认罪，要向神认罪，他求撒母耳赦免他的罪。不过撒母耳也，他也可以求撒母耳赦罪，因为撒母耳的话他没听。但是更重要的，他要向神认罪。二十六节，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那这里看见撒母耳和他断绝了，看到没有？撒母耳和他断绝。二十三节是耶和华和他断绝，是不是？二十三节，以及耶和华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一座以色列的王。现在和撒母耳也断绝，撒母耳不跟他回去。好，现在就要请我们读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
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的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非同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
好，这里我们看撒母耳不愿意和他回去，就断绝了，但是他就扯住撒母耳的衣襟了，就拉住他，这个也是凭自己的肉体的办法，好吧？ 就拉住撒母耳的衣襟，意思你不要走，这一下就把他外袍的衣襟就撕断了。这个衣襟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遮盖，衣襟这个字就是遮盖，所以他就失去了神的遮盖了，衣襟就断了。所以二十八节撒母耳就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三个断绝都出来了，第一个断绝是和神断绝，耶和华断绝，第二个断绝是和撒母耳断绝，第三个断绝和以色列国断绝。好，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均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他求撒母耳抬举他，撒母耳为什么会同意？因为他还是受膏者，好吧，他还受了膏了，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就要到神面前去敬拜，去悔改了，去认罪了。但是这一件事情他已经做错了，神已经不要他做王了，和神的关系断绝了。他可以去认罪，可以去敬拜，也可以献赎罪祭，这都可以的。三十一节，就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好，现在请我们读三十二节到33节。
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
好，为什么亚甲要把亚甲杀死呢？因为亚甲他杀了很多人啊，好吧，所以旧约是说以命抵命啊，好不好，这是旧约的律法规定，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神是要他要把基甲一定要杀死，因为他杀了很多人。好，现在34节到35节。好，
撒母耳回到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好，那么34节是说撒母耳回拉玛，我们知道撒母耳的家乡就是拉玛，拉玛索非嘛。扫罗的家就是基比亚嘛。
基比亚。
好，这时候完全就断绝了吧。35节，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因为断绝了。撒母耳现在要为另外一个王，要工为另外一个王工作了，那就为大卫。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做以色列王。这个后悔还是叹息的意思，神为他叹息。啊，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我们能够，我们今天是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旧约都是我们读旧约的目的，就是要警戒我们信约的人，啊，警戒我们信约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是主耶稣对信约的基督徒的命令，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他的命令。你爱不爱他，就是看你遵不遵守他的命令。你说你爱主，我每个月奉献多少，这不是，这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就是献祭了。你想为主做，现在问题就是说，主要你听他的命令，这个才是爱他。所以如果我们爱他，这个人逼蒙我父也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显现的意思，你就会遇见主了。现在我们好多人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神是怎么做。哎，这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如果你真正遵守神的命令，神会让我们，他会向你显现，就会遇见你。好，我们还要读一点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一节，要读到十二节吧，或者我们读多一点，读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啊，这里是说，旧约的人，他们所遭遇的事情，都要作为我们新约人的借鉴。我们要拿他们的事情作为一个警戒的，这是保罗讲。所以扫罗的这些事情要作为我们的警戒。特别保罗就讲，以为自己以为是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而且我们遇见许多事情，这个试探啊，原文也是试炼。我们经过许多的试炼，或者是试验我们 ，test， 试验我们。扫罗在亚玛利人这件事情上，神就是试验他，看你听不听我的话，我让你去做。今天我们基督徒天天都会遇见试验，神要试验我们。你碰见一件事情，不顺心的事情，那是神在试验你。一个不顺心的人，一件不顺心的事，一句不顺心的话，很可能都是试验。说再说清楚一点，就好像是一个考试。你是一年级，要给你一年级的功课，这个考试你能不能够及格，就是看你顺不顺服，你是听不听。好，如果你听了，好了，那我们那就是顺命了，也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那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要向他谢谢。好吧，感谢主，我们就把十五章交通完了，这十六章呢就摆在下一次。那么现在还有一点时间，看弟兄姊妹，好，如果有问题或者有什么要交通的，我们现在可以交通，好吧？
感觉那个你说那个后悔， 前面这个后悔，就是第一次讲那个，就是扫罗的事，他后悔。后来那个撒母耳一讲，他说，以色列的大能者，他总非世人绝不后悔。
嗯。
那前面说他后悔，又说后面又说他绝不后悔。
就是说，神说了话以后，不会后悔，就是不再会叹息了。那么前一段是说叹息是为谁叹息呢？扫罗叹息，对不对？他是为扫罗，因为扫罗不听他的话。神现在就寻得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啊，这一件事情神就不会叹息。所以我们以后一读，我们就会说到大卫啊，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那么圣经里有一个原则，神做事有一个原则，第一个和第二个，第二个总是蒙恩典的，顺服神的，第一个都是失败的。啊，你要看看亚当是第一个吧，
嗯，
主耶稣是第几个？第二个，都是说到第二个。那么圣经里给我们看这个，比方说利百加有两个孩子，第一个是以扫，第二个是雅各。以扫是我所慕的，雅各是我所爱的，又是第二个。那么我们再看以色列人是第一个，对不对？基督徒是第几个？
第
二个。所以第一个是属肉属世属肉体的，第二个是什么？属灵的，属灵的，
神的第二的原则。
哎，第二的原则，第一个拒绝神，第一个都是拒绝神。比方说律法就是开始的，外面的律法和我们里面的律法是不同吗？里面的律法是我们里面的，那是属灵的，外面的律法他不能守，旧约都是外面的律法。
那个这个扫罗为什么说要去敬拜你的神而不是说我们的神？
对，因为扫罗现在他处在一个状态，他知道神已经不要他了，对不对？不要他，所以我看他就说，因为他自己和神的关系也是很远了，所以他只能说是你的神了，撒母耳的神。
反正神的心意我是很难了解，就是因为常常都有看说什么神就后悔了，然后又
不后悔，
又后悔了又不后悔，我不知道。
神的心意呢，这里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你遵不遵行神的话，这就是神的旨意。如果你不遵行神的旨意，好不好？不遵行神的命令，好，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原则了。那所以他就讲了，我们的罪，这个顽梗的罪，对不对？悖逆的罪，就和那些信邪术的罪一样了，相等了。所以这个很严重啊，好不好？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神就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神就不会后悔，那就是神说了就是这样，你违反了。所以旧约的律法，以色列人万一违背了神的律法，那该死的就要死，该灭命的就灭命，好不好？
还有那个马可福音第四章啊，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那么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给众人在讲话的时候，讲完了之后，那么没有人的时候，门徒就问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比喻啊。那么主耶稣回答就最后是吧，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这个话呢是引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了哈。那么假如是这个样，那他本来是希望外人都得救，那么这个样是不是他有什么选择？是吧？
对，因为他十一节讲，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
知道，只叫你们知道，是只让我们愿意听的人知道。
嗯、
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嗯。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转过来，
回转过来
就
就
赦
免，
赦免。
好。那这里啊，要看他是这样，以赛亚书的意思是怎么讲的呢？以赛亚书不是说他们看不见听不明白，
嗯，
而是他们自己这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啊，这个恐怕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在英文把它翻成 least L-E-S-T、哎、就是他们自己不盼望转回来，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他们自己不愿意转回来，他们怕我转回来了以后我就得到赦免了，啊，我就得到赦免。那么这一个我们可以和马太福音十三章来对照的读一下，啊，那么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十四节，哦，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十一节，是第十节、
嗯。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听也听见，也不明白，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主耶稣已经说了话了，他们怎么会听不见呢？他们怎么会看不见呢？应该是他们看能够看得见，但是他们不明白，所以底下就讲，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他们听见了，
嗯，
主耶稣讲的话都听见了，
嗯、
那么多道都听见了、
嗯，
但是他们不明白，看也看见了，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背着。现在不是说他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明白，听是听见了吧，
嗯，
门徒也听见了吧，
嗯，
但是门徒就明白了，
嗯，
他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的油把他们什么蒙掉了，
油蒙
迷蒙了心了，
嗯，
就是里面的问题了，
嗯，
耳朵出问题了，眼睛也出问题了，底下就说恐怕眼睛看见，这个恐怕是他自己哦，我讲刚刚讲 list， 他自己就盼望油要把我的心蒙住，我的耳朵听耶稣讲话要发沉，我的眼睛要背着，恐怕我眼睛一看见了，耳朵一听见了，心里明白了，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意思说我不愿意耶稣来医治我，你懂这个意思吗？
其实还是心里不愿意相信，
心里嘛，
对，
心油蒙了心嘛，
对，心里不愿意相信
啊，实际上根本不接受主的话，
对，
所以就用以赛亚这句话来讲，所以主耶稣说，天国的道理只叫你们明白，就是只叫你们知道，对他们就是讲比喻了，啊，讲比喻。那么假如说主耶稣讲比喻，他没有听，他听了不明白，他可以去问嘛，你可不可以问啊？可以问嘛，
嗯，就像门徒他们其实也是不明白，
不明白，
所以他们
问嘛，你可以问嘛，
嗯，
主啊，为什么是这样，
嗯，
但是他听了，他因为油蒙了心啊，他不愿意去听，你懂吗？
嗯，
耳朵发沉，他是这种情况，
对，他没有追求的心，
他是听见了，哎，
没
有，他不愿意
追
求，
对，
这个也说到自由意志的问题了，
但实际上这里很 misleading，
对对对，
很 misleading 哈，
对对对，
非常 misleading， 就是他这个恐怕这个字，可能。
你把原文拿来一看，就是。
我觉得关键就在那个。
啊，
恐
怕。
对。
就是恐怕，你拿来一看。
恐怕是他自己恐怕。
自己恐怕。
自己恐怕，不是神恐怕。
哎，不是不是不是。
哦，实际上就是自己不愿意。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嗯。
很重要、
嗯、对对对，
好，学习就行了，我们这样不够。
好，
那个马太，马太的十三章，
马太十三章
十三章十五节，
还是自由意志的问题，
自由意志。
嗯，十三章
免得嘛，恐怕
不免得嘛。哦，或者他发现免得，免得我，免得我，我听听清楚了，你就医治我，啊。你看这里他也就用了 list， 看到没有？英文，你查查这个。
嗯。
三三七九嘛，英文他是不是用了 list？ 我不知道。
我看一下。
啊、
嗯。嗯，
这里没有。
嗯。三三七九。
对。这里用的这个
恐怕，
它的翻译也是一 list。哎，你看呢、啊？它是用的对不对？用了一个 list 吧。
List。嗯。
好。
And should be converted.
I shall heal them.
就是免得，他们，能够听清楚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医治他们了。
嗯。他这个恐怕是的主语是。这些人恐怕，而不是神恐怕，也
对对对
对,
对。因为他的先说了他的油蒙了心嘛。
对。
油蒙了心就是他已经决定了，你的东西我的心就是油包我的心蒙了，我都不愿意听清楚了，好不好？是免得，免得，免得他们听清楚了，那么我就医治他们，好不好？就是这个意思的。他用的英文把它用 list， 好吧？
英文用 list 反而不清楚，
嗯，
为什么叫 list？
这个地方很不是特别清楚，意思就是好像神故意让他们不明白一样的。
嗯，但是有一点呢，他是油蒙了心嘛。
对。
这百姓油蒙了心，不是神要，神把他心蒙了。
嗯。
神是愿意他听懂嘛。
嗯。
但是他把心蒙了。
对。
如果你愿意听懂，你怎么不去问呢？听不懂可以问吧。
嗯。
对。你可以去追求吧。
复读的意思啊。
啊。
这个油是复读的意思。
这个不是副作用，蒙了心了，
嗯，
心都给油蒙起来了，你看。
哦，不是不，这个油。
心就不像主打开了。
不是富足的意思。
不是不是，把你蒙了。
他这个众人哈，
嗯，
整个马太福音，刚才你说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都是对门徒讲的。
对对对。
那这一个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嗯，
十二章，这个都是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讲的，是吧？
嗯，这里是主耶稣去撒种。
啊，撒种，对不对？
啊，那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哈，为什么十三章主耶稣又重新要撒种？就是因为十二章他们拒绝了他，你看看哈，请你读马太福音十二章。
啊，
嗯，
对对对对对，十二章他 他那些
他们
要定他的罪吗？
哎，
要怎么算计着害他吗？
对对对，
安息日的时候。
是是，好，那么十二章呢？他们就
他是安息日，说他是别西卜嘛？
对对对。但是这里啊，有一节圣经，
他要商议怎么
除去
除灭
耶稣。
十四章、十二章、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灭耶稣。
十二章，对了，看见那个十四节吧？
嗯。
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对。
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现在拒绝主耶稣了。
对。
一拒绝主耶稣以后，这就是又蒙了心了。
对对对对对。
这就又蒙了心了。由于蒙了心以后，请你再读十二章的后面。四十六节到五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到五十节。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他就把以色列人这个血统的关系割断了，看到没有？
对。
本来以色列人，他的母亲应该是他的，他的弟兄，他的母亲应该是他的亲属吧？
嗯哼。
但是主耶稣说，不是那条路了，
嗯，
是什么人呢？要遵行我天父旨意的，看到没有？
嗯。
就是这个门徒了，他们就是我的弟兄了。所以你看，因为他们以这个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啊，要去除灭主耶稣了。除灭主耶稣，那就是说油蒙了心了，不要听他的道了。所以现在道就转向哪里去啊？转向外邦了，要向外邦人去传福音了。本来福音是给以色列人的，那么所以当他们要除灭主耶稣，主耶稣就对就说：“你的妈妈、你的母亲他们在外面吗？你的弟兄，主耶稣，谁是我的母亲、弟兄啊？”好了，就说这些门徒就是了。你看这个关系变了吧？
嗯。
把那个血统的关系除掉了。
嗯。
属灵的关系来了，对不对？
嗯。
那就变了。所以十二章是马太福音，十二章是一个结束，十三章是一个开始。因为主耶稣开始传福音，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十章。读马太福音第十章。
他拣选十二门徒。
对对对，第一节，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第十二节，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你看，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好不好？”所以原来这个福音是给谁的？
给
以色列人的。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拒绝他了，对不对？
对。
要定他的罪，要杀害他了，要除灭他了。所以主耶稣就说：“谁是我的弟兄啊？”那就不是以色列人了，好不好？那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这个门徒里面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他就是我的弟兄。不遵行天父旨意的就不是了。所以到十三章，主耶稣就重新开始撒种了，好不好？十三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主耶稣就出来撒种。他说有一个三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到底这个撒种的是谁呢？好了，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三的三十七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看到没有？
对，
那就是他在撒种了。啊，人子就能撒种了。所以撒种四种地，他都要去撒。
对，
都撒了，对不对？
对，
路旁的他都要去撒，对不对？好土也要撒。那撒了以后，你接不接受，那就是根据你自己了，这又是自由意志了。”你看对不对？
他刚 讲的那个弟兄姐妹，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那母亲呢？
和母亲了吗？
对啊，为什么遵循天父旨意里面还有母亲？
啊，因为刚刚他们是说你的母亲在外面找你嘛，
对，
他是这个关系他就连过来了，好不好？
对，实际上是没有母亲的。
对对对，
就算是那个
遵循天父旨意的，就是弟，今天我们都叫弟兄姊妹了，
对啊，
不叫母亲，对不
对,
对、但是呢，也有一种情况，比方说有一个老年人，是很爱主的，他带了一个小孩子，或者带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带他慢慢慢慢成长，这个孩子也许以后把他叫做属灵的母亲嘛，好不好？
对，
属灵的父亲，属灵母亲。当然我们没有，应该在主面前都是弟兄姊妹，在家人眼里都是，但是他可以称呼他，好不好？
对。另外那个果子那个
啊，不接
什么样的人
是不接果子的，他就要把它剪掉。什么样叫做不接果子？
啊，你是说约翰福音
真葡萄树的那个？
约翰福音15章，
十五章
就那12种果子嘛，没有那12种，
对，没有。因为他这里他也有在讲，因为这种果子好像不一样，一种果子是说圣灵接的果子，还有一种是好像
是说。葡萄树不结果子的葡萄树，他就把它，
他说父亲修理干净。
对，
还有一种是不结果子的基督徒。
第15章第二节嘛，哦，不听圣灵话的不结果子。
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对吧？
嗯，
好。那么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把它剪掉了，因为不结果子就枯干了。不能结果子是一个枝子，除了枯干，它应该结果子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因为后面就有一句话，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好不好？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树上一个枝子，除非它枯干了，就是代表没有生命吧。没有生命枯干了，它怎么结果子啊？那么这一段枯干的应该剪下来吧，那应该把它剪下来。那么这个属事的这个就是外面这个葡萄树，以这个来做个比方。那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又是怎么样呢？神怎么样来把我如果不结果子，我枯干了，神怎么把我剪掉了，对不对？那是不是我就不得救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的，因为你原来就是葡萄树的枝子，你就有葡萄树的生命，是不是？但是你枯干了，为什么你会枯干呢？好了，那就说两种的基督徒了，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个枯干是指属灵生命的枯干，属灵生命的枯干，好不好？属灵生命枯干了，属肉体的东西就出来了。啊，你就是属肉体了嘛。
所以属灵生命枯干，然后那个就被剪去的意思呢，就是代表是什么什么
啊？那么属灵它就不结果子了，神就把它剪掉了，就把那个枯干的就剪掉了，就是说它和葡萄树现在没有生命的关系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不好？剪掉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再结果子了。要把它剪掉了。那么有基督徒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要被剪掉的情况啊，有啊。那我给你读一段圣经好不好？请你读哥林多前书。5章。 个人就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
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灵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们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
可以救，好不好？这个人是基督徒吗？
嗯，
他犯淫乱罪吧？保罗说要把他肉体交给撒旦嘛？
嗯，
败坏他的肉体，那就说他肉体死了嘛，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把这个枯干的这个枝子怎么样？要剪掉了，他没有生命的关系，他不愿意悔改嘛，啊，是对于那个不愿意悔改的枝子，啊，有这种基督徒啊，你们不可能不清楚，对不对？保罗就讲了啊，在保罗的时代就有这种基督徒嘛。
可是他那第最后那句话我不大懂，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使他的灵魂就是让他的、他的灵啊，在主耶稣日子还是得救的，因为他这个人里面住了圣灵嘛，
嗯，
他有生命嘛，好不好？死就是让他的意思了，
也就是永远得救的。
啊，他是永远得救，对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现在要把它剪掉，因为这个日子枯干了。
那第三节啊，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这个心是灵，
灵却在你们
那
里，也是灵，
灵却在你们那里。
嗯，
这个灵就是讲说上帝的灵还在我们。
不是，这个我的灵是保罗的灵，保罗的灵。
保罗的灵。
嗯，保罗虽然说我不在你们那里，但是我的灵还在你们那里，我常为你们祷告，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好不好？
这是保罗的灵。
保罗的灵。
也就是说，那个他以后等到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他再来受
审判，
受审判，哎，那是最后的审判。如果他不悔改哈，
嗯，
悔改就不同了。
不过
他要悔改的话，
不可能，
就是说，所以主耶稣说有枯干的嘛，好不好？枯干的就把他剪去了。十五章有一个很重点，他说在我里面，原文是柱子，原文是柱，就是一定那是要住。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应该住在主里面。他说藏在我里面那个藏字啊，都要把它改成柱子，就是今天基督徒要住在主的里面。因为你只有天天住在他里面，你才能够接受葡萄树，真葡萄树给你的生命的供应，对不对？你才不会枯干。你如果离了它，你不住在它里面，你就会枯干了。
所以后面的那个，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个果子就跟这个果子就是不一样。第十六节的。
啊，
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对啊，这个又是拣选。
那是拣选没有错啊。
嗯。
我们现在千万不要说否定这个拣选，
嗯，
但是拣选的话有个预知啊，
嗯，
预知才会预定嘛，好不好？
嗯嗯。
好，那是这样嘛。
啊，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对对对，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所以这里的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是说传福音的意思。
结果子哈，我们现在来看好像是喊我们去传福音，
嗯，
实际上这个果子不只是指传福音，也要包括圣灵的结的果子。
嗯，
一个人你自己没有果子，没有属灵的生活，没有属灵的见证，那个福音传不出去的。 对不对？人家看你都是这个情况，好不好？余弟兄这一次回去，我们于太太的